知道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有这么多这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他们一个一个虽然经过了许多的遭遇，但是主啊，他们没有离弃，他们能从他们深处发出他们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些诗歌我们要敬拜，我们看见你的历史历代，你一直做像诗一样的工作，经过你诗的雕刻，我们今天能唱着许多美丽的诗歌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敬拜。当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惭愧，我们也觉得跟不上这诗歌的感觉。但主啊，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，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，说你是属于我们。主啊，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，愿你自己陪伴我们一生。这路虽然孤单，我们求你做我们的同伴，用你的笑容常常来鼓舞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叫天色常蓝，你也没有叫花香常满，但是主你却应许，主你把你的恩典和诸般的殷勤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为你而活。主啊，给我们一个安静平稳的心，就像断奶的婴孩一样，脱离我们所有的厌食，脱离我们所有的不平，让我们看见你的爱，也看见你的智慧。主，你做的没有错，没有一个安排是错的，没有一个环境是错的，错的是我们这个人。主，你给我们一个好像是错的环境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错。主怜悯我，我们何等的迟钝，我们也何等的愚昧。但是每次我们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想到你在许多儿女身上所做的，我们说神啊，感谢，我们要敬拜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里，是吧？我们真是求你借着约伯记对我们说，借着约伯记显明我们的光景，也借着约伯记再次开启我们，鼓舞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走这条道，主啊，也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，一直到见你面的人。主啊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今天早晨我们还请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，让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但我们不失去爱的片段，不失去你话语的片段。主啊，恩待我，但愿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能在你同在里面，一分一秒的被你计算，一分一秒的能坐在你的面，一分一秒的能感觉你的存在。主啊，恩待我，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这基督可爱的是我们的约伯记。我们从第四章学习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呢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辅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哀惧你已变惊慌。你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使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显出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受割，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，消磨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第五章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仍旧把圣经翻开。今天早晨呢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盼望能够从第四章啊一直翻到31章，所以我们随时准备好，我们随时要读这里面的圣经。 因为我们说过，这几章的圣经呢，可以说是约伯记里面最难读的。因为我们普通读约伯记，只读前面的两章，末了的五章最多，所以我们对这七章的圣经是最熟悉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当中的是忽略，但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当中的，所以我们就看不见神那个全盘的启示。零碎的启示我们常常得到，零碎的帮助我们常常有，就像是约伯记的突然的冲击，我们看约伯的那个反应。我们读到末了，我们看约伯如何在炉灰中熬悔，这些我们都有印象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就是这当中的我们就忽略，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，就是诗的题材开始，不，第三章。那第二章、第一章、第二章是序，末了一章第七节到末了是拔，当中呢乃是诗。那神就是借着这个诗呢，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像诗一样的工作。那么从第三章神就开始做了。那怎么开始的呢？我们说过，约伯不肯咒诅，约伯不肯弃掉神，所以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神。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巴不得求解脱，所以他在末了时候求死。所以当一个人落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这个在心理上学的一个名词叫 depression， 叫做沮丧、忧郁。那这个发展下去呢，有的人就变成自闭症，就把整个人关起来。特别当一个人经过很大的打击以后，那么就像约伯一样，人会越陷越深，陷到他自己的可能。到一个地步，约伯不能够自拔，陷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一个人能拯救约伯。这就为什么旋风是必须的。这个旋风好像神把约伯从他自己的淤泥里面拯救出来，在人来看是毁坏，在人来看好像这里面有残忍的因素，因为就在旋风里面他的儿女不见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旋风把约伯从自己的里面带出来，要带到神，从他自己这个完全，在地上那个完全，一步一步的上升，能达到神七十个七所要达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就开始，神就开始工作。那么怎么做呢？神必须要先预备才可以。神为着要做剥夺和破碎的工作，这个像诗一样的工作，但是很不容易做，因为这样的工作里面有眼泪，这样的工作里面有苦痛。就像做父母的一样，做父母在管教上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因为当他鞭打孩子的时候，他不是鞭子打在一个没有感觉的木头上，他的鞭子下去的时候，虽然痛在儿子的身上，但是虽然打在儿子的身上，但是痛在父母的身上。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最难最难的工作。医生可以去别人开刀，医生不能去自己的亲人开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爱我们，神把我们放在他身上。每次当我们看见约伯在那里苦在那痛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觉得好像神是没有感觉，好像神是残忍的，好像神好像这个亲人没有听见。不，这个工作最难的就是当在这里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神的耳朵没有了，神的心仍旧是爱的。那现在呢，神知道如果不是神这样做的话，约伯是在危险的，所以神要把约伯从淤泥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另一面呢，现在神要把他从成熟带到成熟，这是在神永远旨意里面神就要做到的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就开始了他的工作。那么现在怎么做呢？我们知道撒旦的控告已经过去，撒旦已经蒙羞了，神已经得胜，神已经得着最终的荣耀，神在约伯的身上得着完全的荣耀。 撒旦盼望约伯能和他站在一边弃掉他，但是约伯宁可苦痛，但是愿意站在神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感谢借助这个突然的情形，我们知道那个约伯里面那个向着神完全的心显出来。但是我们昨天说过神要进一步，那这次做的时候你看见是完全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不是仅仅许可的旨意。这次呢不是因为撒旦有个提议然后呢神有一个许可，这次呢是神直接的在那里做。我们像昨天早晨说过的，当约伯孤单的时候，被人弃绝被隔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从远方就打发了，从不同的地方就打发了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终日的和他在一起，为着要安慰他。这三个朋友实在是关心约伯，也是爱约伯，而且也是终日和他在一起。结果我们知道，就是借着这三个朋友，神做更深的工作。约伯没可能没有被他那个财产的损失摸走，也许没有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次约伯被摸走，
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次约伯被摸走，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时候，神在我们上工作的时候，他必须找性质相同的才能够产生作用。因为物质的财产和我们这个人性质是不相同的，一面来讲，间接来说，我们会觉得失去这么多会叫我们心痛，没有错，但是不是和我们这个人格和我们的魂直接发生关系，所以这个能试出我们的心来，没有错。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人是自私的，人的自私特别是表现在所有权上，所以人越自私人越有占有欲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能够从我们手里做这样剥夺的工作，神能够显出我们这个人到底，我们这个心到底在哪里。但这个还不容易试出我们里面这个自己的生命的光。我们说过约伯就需要十三个圣经给我们看约伯里面的魂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圣灵啊具有好多的很丰富的智慧，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见约伯是个怎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三章一直到37章的时候，我们要记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看神到底在约伯身上怎么做。那么当那个突然的惊奇过了之后呢，现在你看见神把三个朋友赐给约伯，那就说这个三个朋友四个约伯在配合神已经给约伯的环境，现在呢神要在约伯身上，那第一步神要让约伯看见认识他，神要让约伯发现他。所以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，神没有回答约伯许多的问题，约伯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，但神不问约伯许多的问题，那个意思是要约伯告诉神他到底他知道有几个他都不知道。所以弟兄们，约伯在这许多不知道的里面有一个不知道，他不认识他。所以这些外面的苦难本身没有功，没有属灵的功，但是这个有消极的作用。这个消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消极作用就是能让我们发现，因为当我们没有受到外界的冲击，没有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也许像一个对山群的一池的湖水一样，非常的平静，好像非常的属灵，也非常的安静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。那一直等到有一天，神因着他爱的缘故，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，让我们感觉的爱，感觉温暖，并不是 你像约伯本来还不会自怜，本来痛的时候还没有问题。这个约伯最难忍受的，他更是真的碰见三个爱他的。你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碰到亲人的时候是格外的亲，一面来讲是格外的亲，另一面来讲不知不觉他就开始自怜起来，不知不觉因为当别人看见他的伤的时候，也自自然然叫他看见他自己的伤，所以就自怜起来。所以到后来他就咒诅他自己的生命，他就巴不得能够得出去，他以为死是解脱的。所以当三个朋友看到这种情形，他们巴不得能救约伯一把，他们巴不得能安慰他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来需要安慰，需要爱，需要共鸣，而且给他精神的支持，是日夜的支持，不是来一下坐飞机走了不行，不是打个电话讲几句话就可以了，不，这个不是个姿态。他们的确日日夜夜来和约伯生活在一起，他们巴不得能帮助约伯。关于约伯在这里是在最孤单的时候被三个朋友包围，当他最没有爱的时候被爱包围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感谢主就把这样的环境赐给约伯。但是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不光是外面身体身内和身外，等一等你看见约伯的苦难，特别是当他经过几次和他三个朋友见面，他的朋友来安慰他，你知道这次苦难是魂的煎熬和折磨，是魂里面的煎熬。你知道到了一个地步啊，约伯他真是呼天唤地。那个约伯本来是很平静，本来很就是有的人很容易出汗，有的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保险的人，这人一出汗，这个约伯是很庄重的。约伯我们看见过，他有非常属灵力，非常功能力，这个人不大出汗。但是在这样的地方，特别在他三个朋友围攻底下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看见约伯失去了生命。这个是指，这个失去他自己，就是说，这个消极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不能控制。你发现他的话语上，你发现很多地方就是他。现在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完全，约伯的生命仍旧是老样。现在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，在魂里面，这个人你的这个人你看见在你用一个非常重情感的经历上，像钉子刺透一样去叫整个约伯里面长江大海，有那大的情感打中了约伯里面。那不是这样，是比勒法心思打中了彼得的约伯的心，所把的继续打中了约伯的继续。所以就是当你看见两个意识、两个情感和两个意识在冲突的时候，这叫什么样的差异？就这样的时候，就是那些事的反应，在反应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。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默默无声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。你知道我们的主受尽摧残，我们的主受尽剥夺，受尽无理的摧残，但是他一直活着。而且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看见基督隐藏在他里面的生命？当外面许多的刺激、许多的攻击、许多的摧残、许多的折磨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里面的光景显出来。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就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主的生命是怎样的。这是幕后的亚当给我们看。现在你拿约伯在压力底下的表现、苦难底下的表现， 和我们的主在约不在苦难和施加的表现这么小，这是为什么主必须在约伯身上做这个。所以弟兄们，第一步神要让我们看见，借助约伯去看见看见那个灵魂里面的光景。后来约伯写约伯记的时候他也能看见。所以弟兄们，感谢主，我这一段圣经啊特别是能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说过了，我们再三的说，约伯的苦难是人类不应得苦难的极限，只有我们主耶稣超过他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像约伯那样的苦难。当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应用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局部的应用，在苦难这一点我们说是小型的应用，局部的应用。我们也许经过一点点的苦难，也许是婆媳之间的难题，也许是身体上一点的难题，就是一点点，是这一点就是主在我们上所做的，也是在约伯上，就是在约伯上所做的，在我们上所就是在约伯身上所做的。所以那个在工作上，整个主对约伯那个工作那个应用是要完全的，主如何在约伯身上做，主如何今天也要在我们身上做。所以弟兄们，感谢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许多时候不是神把仇敌摆在我们四周，不是神把我们摆这个温暖的家里，而且感谢主日日夜夜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有温暖，我们享受爱的温馨，我们也能享受许许多多的温暖。感谢主，主把父母妻子儿女各种各样的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真是觉得温暖。好像家所以是家，家所以我们觉得在世界上不冷落，就是因为看见这许多的人。但是感谢神，等一等，你看时间是神在手里非常好的，然后听说我们不是活在机器人的中间里，你知道当你活在机器人中间没有难处，但是比我们活在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个情感就碰着另外一个情感，一个意识就碰着另外一个意识，这样呢，弟兄们，我们就借这个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，这样这是整个神那个诗一样工作的性质。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自己，神就没有办法从那里开始，这是神的开始。但是我们说过，苦难不能破碎我们，苦难的本身不能，乃是借着苦难，然后呢，我们才发现我们。约伯发现他从前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做的。然后我们发现主今天在我们这也是这样做。今天许多时候，我们在一个很可爱的环境里面，但那个环境叫我们受苦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：“家者家也，那个枷锁的枷。”一面来讲家给我们温暖没有错，但另一面呢，我们都知道那个家也常常给我们痛苦，但是就是借着那个绵延的痛苦，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很快的来看到底这神怎么用这三个方法。我们知道当这个三个朋友要安慰约伯的时候，这个理论主要的理论是什么呢？主要的论证主要的理论呢，我们晓得是以利法给的。这个以利法可以说他们三个人里面神学最好，圣经最熟的，对神应该最有认识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可以说三个里面最全面。所以等到你看见呢，这个约伯和三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他们辩来辩去都是围绕在那个主题上来辩。那个主题是什么呢？非常的简单，那个主题就是说，第一，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神给人罪的惩罚，人犯了罪了，所以神今天苦难临到我们，证明说这是我们罪有应得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现在约伯受了苦，所以他一定犯罪。第三呢，我们看见说第三，因为第二他受苦了，那么第三你推论推下来呢，他一定是犯了罪。
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约伯三个朋友一个主要的理论。那个理论是什么理论呢？那个理论实在说来就是因果论。你有什么原因，你有什么结果。意思是说，约伯今天所有的苦难是他的报应，因为他做了这些举动，因为他犯了罪了。因为这个缘故啊，他们就以为约伯一定是心中隐藏了一些什么罪。
那些罪呢，是我们没有看见。他们推论来推论去呢，约伯呢可以说几乎是个假冒伪善的人。他的人面前是一个样子，他的众人面前是一个样子，他暗中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他们推论出来的结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那个假设，那个第一个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给人的报应，因为人犯罪。所以如果你受苦了，你一定是犯罪。那么这个三个朋友，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够脱离他们自己的神学和他们的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点非常要紧。第一，人想用无有限的头脑来解释无限的神，这是非常危险。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那么一点点，他们所认识的苦难就是报应，就是应得的苦难，除了这个就没有。但是我们已经说过，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，这个我们很清楚，从整本约伯记看得见，神为他做见证。约伯是因为受苦了，所以他犯罪，这个我们现在很清楚。但是呢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没有看见，约伯的三个朋友用他们有限的头脑，然后呢，来评论约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读约伯记，这个读三个朋友，我们要知道这是整个问题的终结。然后呢，神就用他们这个，用这件事，你看他们变来变去的时候，表面上我们读的时候，很多人一直注意他们谁对谁错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最要紧的，你看见约伯也说话，你看见约伯的朋友也说话。当一个人不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里面的光景，一说话了，里面的光景显出来。所以特别当他们在那里说话，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你我不只认识约伯，你我也认识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一段呢，那个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题目的话，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魂的翻腾。那个不止在约伯里面魂的翻腾，甚至在以利法、在举勒达、在说法里面。不错，他们在那里讲，他们在那里辩论一段圣经里面的事，或者辩论一些属灵，辩论一些属灵的事。他们问他们的问题，他们这个辩论的对和错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呢，最要紧让我们看见的，在这里约伯整个人的被激动起来，整个人呢，这个人像翻江倒海一样。那么最后呢，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。我们晓得约伯啊，是个很深很深的人，他外面有好几层好几层的，你光碰见外面的时候，你碰不见他。但是呢，感谢神呢，借着三个朋友，就是在他们辩论的时候，结果呢，约伯的情感受了激动，约伯的心思受了激动，受了激动，在激动状态底下，你看见他说了许许多多话。那么许多的他自己说，他是在激动底下说话的。那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就认识了约伯这个人。到最后，约伯整个人就显在我们面前，这是神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着，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在约伯身上怎么说。那我们刚才读的，我们好不好很快读一下第四章。我们看见呢，这个约伯记第四章第七节，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显出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就是因果论。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？正直的人在何处显出呢？这是因果论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灭亡，证明你是有辜的，不是无辜的。但他忘记了亚伯的情绪，亚伯就是无辜的，但是亚伯就被他害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抓住一些片面的真理， 他自己以为是对的。那么根据那一个呢，他们就开始和约伯辩论。那么你如果读第五章也很清楚，第六节，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，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那这里啊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圣灵啊给我们看见幅图画，你今天不是看见患难了，那个患难呢、啊、不会是突然间来，因为患难不可能从地，不可能从土里出来，也不可能从地里发生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你看见火星了，就表示你在有火，所以你看见患难了，就表示你这个人犯了罪了。所以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坚守。那请我们记得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抓住圣经里这几段话，就是这几段片面的真理，他是用这个来开始发难，开始要帮助约伯，他们曾经是要帮助，但是等一等到后面你看见他们越来他越热，越来越热，变得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的时候，你看见结果每一个人都失态，每一个人都不像当时。在三个人里面最 gentleman 最温柔最像绅士的，我们知道是以利法，那一点都不错。如果你读这个以利法起头的时候，以利法是很有修养的，以利法是很有文化的，以利法帮助人的时候是非常温柔的。但等一等你看见了约伯他们碰来碰去的时候，连以利法都失态，连以利法那个光景都不对了，我们可以从那里看下去。那么以利法虽然呢、啊、说是绅士不错，但是他因为要约伯，因为要约伯得帮助，所以话的时候啊，那个话为了要有效就要尖锐，因为如果这个话说出去你不痛不痒，那不如不说。所以以利法的一面要帮助他，一面又是绅士，但另一面呢他又要话有果效。所以你看见呢，不光是以利法的话带着刺，你等一等看见呢，那个比勒法和索法都带着刺，就是话讲来讲就没有多久一下子一个刺，等一等的另外一下又是一个刺。所以就是你如果你去读他的话，字里行间的约伯是个很敏锐的人，约伯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是聪明绝顶的，天文地理矿产宝石什么他都能说。你如果说举约伯记的话，约伯是个太大的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就是约伯能够读出你在那个讲话话里有没有话的清楚的很。所以就是你来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一面感谢主，这些人实在是帮助约伯，但这些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，你知道那话里面带着刺。我在这里顺便再说一下，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这个灵里干净，那个刀可能消毒过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灵里不干净，所以那个刀没有消毒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用话里面带刺和带刀，尖锐的话产生果效不错，但是尖锐的话如果那个刀没有消毒过，要把人带到死亡里面。但是呢，这些朋友们的刀没有消毒过，怎么知道呢？他们说来就是最后呢，他们要认罪，要约伯为他们祷告，他们还要献祭，他们得罪神。那个得罪神，你会发现问题不在乎他们说的对和不对，最要紧的是他们后来那个灵是不对。那个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约伯三个朋友，我们好好的揣摩他们背后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他们有一个态度，什么态度？他们的态度啊是这样，就是假设约伯就像约伯所说的，他是没有原因的，他没有犯罪，结果受了苦难，神是无故的去击打他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三个朋友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，约伯是敬畏神的人，这三个朋友同样是敬畏神的。约伯是读圣经的人，这三个朋友也是读圣经的人。约伯是认识神的人，这三个朋友也是认识神的人。现在当他们听说约伯苦难临到他，弟兄姊妹，第一个反应，人想到自己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如果在那里听见一些忽然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说某某人生 cancer， 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不会生 cancer， 然后你很快的把它解释掉，原因就是第一我不抽烟，所以呢这个不可能临到我。 所以在人的心里面呢，当这是这个我们的这，特别是当许多事临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呢要应用在我们身上。但当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有的时候那个事实太残酷了，那个事实太那个了，所以呢我们肉体畏缩，我们就很容易就排斥一些东西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毛病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神，要这个苦，他们有日子怎么过？他们有这条路怎么走？如果他们敬畏，他们也是敬畏神，也远离恶事。如果他们要往前走的话，他们一定要坚持一个理论，那个理论是什么呢？你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敬畏神的，你是一个罪都不犯的，神要祝福你，要祝福你，要祝福你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能解释了，否则他们不能解释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啊，他们自己的理论不能错一点，他们理论不能错一点，因为如果约伯是对的话，他们的路就不能走。所以他们一定要坚持为着自己的，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怎么过生活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坚持约伯是错的，一定要把约伯踩在底下踩开，否则他怎么往前走路呢？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得罪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点的真理，结果呢，结果当我们碰见一种光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真理是错的，那为着要在，要为着生存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那个态度许多时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所以这是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不光是变得越来越热，而且呢你看见里面有一种的气，有一种的气。所以就是呢，我们读这几章，你仔细去读，你会碰到那个雷，你会碰到那个气。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一非对不可，他们非成功不可，他们的理论一定是对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们用这个方法来自己催眠自己。所以当年我们在这点之上，我们也能够学很好的功课。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，不要以为说我们认识的真理就是那么错。我们为着维持根据那个真理，我们或者说我们或者这样说，就那个真理错不得。如果错了，我们以后路怎么走？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所握着的真理不过是片面的真理。许多时候，约伯的朋友们是对的，约伯也是对的。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一面来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从那里面找到苦难的意义，但最要紧的，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一段里面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那么以律法呢，他每次在那里辩论的时候，他以什么来做根基？因为他是个属情感人，情感很重的人，所以呢他总是提到他的经历，是非常注意经历。那为了这个缘故啊，你如果读第四章，他第十二节，他说：“我暗暗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见气味的声音，在思念夜中夜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那体灵停住，我却不能变其形状，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：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神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？”你看见吗？他是要告诉约伯，那个约伯的话什么呢？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？还有呢，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接近？这是以律法要说的话。但是现在以律法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这个话因为我在神面前有个经历，但我活在神面前，有一个奥秘的经历领导我。那么结果我听见那个声音，这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主的声音。所以呢，就根据那个话，他现在呢就要盼望约伯能够得到帮助。这个是以律法，他的辩论是根据这个。那虽然如此，虽然他是个非常坚守、非常绅士派的一个人，但是这里和那里你读的时候，他常常带着一些词。我们曾经说过，约伯记啊是智慧啊非常丰富的，圣灵啊特别用许多的智慧啊来描写一个东西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读第四章啊，你读到第十节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。那这里狮子提了几次呢？提了五次。 但是在原文里面呢，每一个狮子在原文那个字都是不一样，圣灵用了五个字来描写狮子。那么等一等，你看见你读前后文的时候，以律法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狮子呢？因为以律法呀，是把约伯比作狮子。所以你读下去，现在你就看见这个是这个暗中的一个刺，你看第七十节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是。那从前想起约伯在他的感觉里面作威作福的，你知道约伯从前很有权威，那所有王子都捂着他们的口。那所以他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窒息，山上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。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开。弟兄们，最末了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摸约伯摸得最深的。不错，他是像母狮子一样，他的儿子都离开他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所以你看呢，当以律法一面是帮助约伯不错，但是许多时候这里一根刺，那里一根刺。哦，弟兄们，如果我是约伯的话，我能说你们，如果你们怎么，你们是这样的爱，你知道他们这样，就这里一根刺，那里一根刺。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读到第八节，现在呢，约伯当这个以律法呀，在那里讲了许许多的话以后，现在开始要呼召约伯，而且传兵一样，传到后面要收网。那现在呢，要人绝对信主。现在他讲了那么多话以后，他希望说约伯能够悔改。那他的方法很妙，很有绅士，他的方法非常的温柔，而且非常的有智慧。他第八节他说，至于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交给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实在是有智慧。他不是说你应该仰望神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情托付他。然后他从第十七节讲了一段非常美的话，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他打破有果坛，他击伤用手医治，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，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，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，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，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，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，田野的野兽我必与你和好，你必知道你上头平安，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，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，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，你必瘦高年迈，财如坟墓，好像禾捆到处收藏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，你需要听，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。那讲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以律法就讲完了。你如果真的仔细把以律法的话好好听的话，如果你是约伯的话，你就能够知道你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反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约伯是怎么样反应，不要光听他的话，那些话很要紧，那些话对我们有帮助，那是一面。但是更要紧的，我们要看当约伯当以律法这样说话的时候，约伯是怎么回答他的。那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，第六章第一节，约伯回答说，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比较因全能者的戒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吓百姓攻击我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误旦而无言岂可吃吗，丹青有什么滋味呢，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。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你再读下去，你就看见了这个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。一面呢，他给约伯看见了，你们不知道我所受的苦有多深，你如果真的拿来称一称，你们如果能把我的烦恼称一称的话，我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的话，现今就比海沙更重。所以他说我的言语极巧，他没有伪装，他说我现在的话是极巧的话，但是你们要知道我说这个极巧的话是在压力底下说的。那么当他说完了以后呢，你知道啊，很稀奇，这个约伯的朋友啊带一些针， 他呢也顺便带了一点东西。你如果读第十四节的话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以律法这样帮助他，但是没用慈爱对待他。我的弟兄诡诈好像吃水，又像吃水流干的河道，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，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火，接伴的客人离弃大道，圣河便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所以这个他就把他的朋友啊，这个劝告比作像那个沙漠里面的水一样，那个沙漠一下就干了，就热一来一下就干了，所以那些结伴的旅伴们呢找不到水喝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，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但是约伯有一个好处，约伯人呢这个魂在那个翻腾的时候，你读到末来他常常就倒在那里，这是他的习惯。所以你看啊，到了第十一节他说，我不禁止我口，我临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吐露哀哭，我对谁说，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你竟防着我。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茶必解释我的苦情，你用梦境吓我，用意象恐吓我，甚至我宁肯一时，宁肯死亡，胜似留我这一生的骨头，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我活，你任凭我吧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约伯那个魂翻腾的情形，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神啊，你让我，你任凭我吧。他没有离弃神，但是意思就是神啊，你饶了我，你放了我吧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第一节他是人在世上岂无真相呢？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？像奴仆且一目黑影呢？像故人故宫人盼望工价，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是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要过去，我竟是反来不去，直到天亮。我的肉体与虫子和尘土为一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，我的日子比说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是奴仆拿工价的话，我白天劳碌，我晚上起码能够休息。但是约伯呢，他不止白天痛苦，他晚上也痛苦，所以他说我翻来覆去直到天亮，他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，还是等天亮。那么这个那么好了，第十三节他说，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塔必解释我的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个黑夜不能安慰我，那么起码我可以躺在床上，我起码可以睡一觉，可以平安的睡一觉，用我的床塔来解释我的苦情，让床来安慰我。结果呢，在他的感觉里面呢，你就用梦境和我，他刚刚要睡着，好像神啊，就像用梦来惊吓他，睡也睡不着，用梦来惊吓他，用意象来恐吓他，甚至我宁可一死，宁可死亡，甚至留我这一生的骨头，我厌弃性命，不愿意永活，你任凭我，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弟兄姊妹，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再读到最后，你特别读到最后一句，他说你要殷勤的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你看见这个约伯非常的灰心，非常的失望。一面他话对朋友说，等一等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，如果这个仆人都能够有安息等到晚上啊，但是我连晚上都没有，是他里面的感觉。那这里的语言 language 还可以，这里的语言你看你约伯还不太试探，已经啊说出他里面的感觉。那么等到比勒达来的时候，我们读第八章比勒达第八节，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，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？好，这是比勒达，以列法呢是根据他的经验和属灵的经历来发表他的感觉，但是比勒达呢是根据遗传，是根据古时的遗传和传统。我们的家族这样，我们中间向来如此，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比勒达对他的帮助。那比勒达呢在新四年那个时候呢，就丢到约伯的洋海里面。然后我们看第九节约伯怎么反应，第九章跟第十章让我们记得，
是全本约伯记里面约伯最失态的一个。约用的那个语言呢、啊，用的那个话是最叫人害怕的一个。因为你不会想象像约伯这样的人他怎么会用这样的话，这个稀奇的很。所以解经的人呢、啊，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。因为解经的有一个本事啊，如果有一节的圣经啊他看不对的话，他立刻抄原文呢。那么希望是在原文里面能找出另外一个解释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我可以向弟兄们保证，你可以去读所有的解经的书，特别是第九章跟第十章。你如果很客观的，你就算是你站在约伯的一边，你要帮约伯的嘛，你巴不得你替约伯洗净，觉得约伯在这里软弱也好，什么样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你如果真的那样站在约伯这一边，但是你要很客观，不能够违背我们的良心。如果那样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约伯记第九章跟第十章啊，可以，你没有办法解释它。现在我们中文上面的那个字啊，那个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，你没有办法摆脱它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可能英文的口气没有那么重，但是不，你如果真的去查原文，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，原来约伯的口气就是那么重。所以可以说约伯一所有讲的那么话的里面，最难叫人能叫人不懂的是第九章跟第十章，真的让我们看见约伯里面的东西，约伯里面的什么。你听他那个说话的口气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第九章。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这样，但人在世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若愿意与他辩争辩，天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。他心里有智慧，且大有能力，谁像神刚硬而得恒通呢？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，山并不知觉，他使震动离其本位。然后我想我们可以跳到第十三节，神必收不收回他的怒气，辅助拉阿伯的屈身在他以下，就是这样，我怎敢回答？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？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，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，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。他用暴风责断我，无故的加增我的水伤，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，导致我满心苦恼。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，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？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之有罪，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。若忽然遭杀生之祸，他必视角无辜的人遭难。世界交在恶人手中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，若不是他是谁呢？我们不要忘记啊，在约伯这里说的话，那个蒙蔽是好像说世界上有审判官，现在谁把世界审判官的脸蒙住呢？他下面说不是他是谁，那个他指着我们的神说的。所以就只能让我们记得，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害怕，你觉得稀奇，这个约伯他能说这样的话，但这个的确先把它放在他的话语里面，约伯的确说了这样的话。那你再读下去，我的日子比跑进的更快，急速过去不见福乐。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，如急落抓鹰抓食的鹰。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，除去我的愁容，心中畅快，我因愁苦而惧怕。我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，我必被你定为有罪，我何必徒劳劳苦呢？我若用血水洗身，用盐洁净我的手，你还要扔我在坑里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。他本不像我是人，使我可以回答他，又使我们可以同心审判。我们中间没有轻重的人可以向我们两招暗手，愿他马上离开我，不使惊惶威吓我，我就说话也不惧怕。现在我却不是这样。第十章，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啼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。罪神说：“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为何你为何与我争辩？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是你以为美吗？你的眼即肉眼，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你的日子像人的日子，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？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巡查我的罪过吗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拯救脱离你手。 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百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？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彩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造出我来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你在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，我知道你久已迟疑。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；我若行恶便有了祸；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，更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；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其能。你从力渐渐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过攻击我。所以就是你如果读下去的话，你读读那个整个背后的意思，这里面所有的翻译只有一个地方翻得不准确，这个我们要把它改过来。那个翻得不准的是哪一节呢？就是那一节，那个是个误会。我们读这个第十三节，然而你带我的这些事，然而这些事，我们的带我的是点点点上去，那中文点和不点这个差得很远。那么你带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，原文是然而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呢、啊、把这个你带我带我的这三个字加上去和不加上去，那个意思差很远很远。那如果你把点点点加上去，带我的加上去的话，那意思是说前面你老早就要整我，你老早就要把我压在底下，我老早你我然而呢他说你然而你带我的就是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，思你老早就有这个念头。那这是误会，因为在原文很清楚啊，这个这些是指的前面的话来说。那这个前面的话是什么呢？前面的话就是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白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，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同彩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你不造我出来像好像奶，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？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，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。你看神把约伯，神把生命给约伯，所以创造了约伯。神在约伯上有个目的的，那个目的什么呢？他把生命和慈爱赐给他，而且也眷顾保全他的心灵。那这是神的目的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在他有个工作。那这件事呢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已死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神在约伯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和目的。这个是约伯在他痛苦里面的时候有几句话受圣灵感动，刚好点到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乃是说神这样做乃是根据他老早创世以来就有的那个旨意，所以神这样说老早有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说神对待就是约伯像事一样的工作，那个工作神老早有那个意思，因为神要把约伯带到成熟地，从成熟达到成熟。但是不是说神老早就要苦待约伯了？你如果整个把约伯读过了以后，你发现神没有苦待约伯，神是优待约伯，而神优待约伯，神老早就有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，在这里我们知道约伯在这一点上，虽然他痛苦也好，虽然他人不对也好，虽然呢我们在他用的语言有的地方几乎放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有的地方一点都不敬虔，我们可以这样说。但是听什么，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样我们看见约伯的光景，但是还有的地方你看见圣灵还是用他来发表圣灵的感觉。但虽然如此，弟兄们，我们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一点，因为这次约伯这样做就是以比勒达把一块很重的石头投在那个羊孩。本来呢光是激动他的情感，现在呢激动他的心肠。所以你读九章跟第十章，一面来讲约伯倾倒他的苦情，但是一面来说第九章跟第十章是非常哲学的，非常哲学，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哲学的问题，因为一个心思就把另外一个心思勾起来。那么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一些矛盾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呢，他这个证明说他因为不能够找到一些矛盾，不能找一些这个，因为他你知道他这个有一些矛盾的事，他不能他要想用那个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些无限的事的时候，那么他越运用他的心思啊，他越发现有几个地方连不起来，那因着连不起来，他就根据他连不起来的感觉来发表他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，所以他会有那种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手放在我到我的四肢百里，你还要毁灭我吗？然后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彩泥一般，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？如果你要建造我，你为什么要拆毁我？如果你要建立我，你为什么要剥夺我？如果你要我在你恩典中长进，你为什么要破碎我？弟兄姊妹，这两个是矛盾的。那就是因为他不懂得，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心思被比勒达激动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神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漏洞，有一些东西是他今天看不见的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就发表了这些感觉。这个我们第一要记得。第二呢，让我们记得，当约伯这样说的时候，常常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压力底下，在鞭子底下，那个真的光景真的显出来了。那个孩子们用了一些话几乎放肆不说，但是我所有的父母能说，一个做父母的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儿女把心的最深处最深的话说出来，像那个时候说出来的话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就在那个情况下听儿女说不错，那个话里面有背叛，那个话里面有放肆，但那个话里面就代表一个真的一个赤子之心。许多时候做父母能受感动，而许多时候证明我们是错的，因为我们常常有四个不对的父母。但是我们的神是全智慧的神，我们的神不会错，约伯误会他这是真的。但是在我们有限的做父母的心灵里面，你看许多时候在那个情境底下，你能看一个赤子之心。所以就是我们做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，你就能看见约伯真实的光景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个是神所要说。我相信啊，等到约伯再写到第九章和第十章的时候，他一定充满了羞惭的心，他会想说，我那时候怎么会说这样的话，我怎么会那样口不择言。因此呢，但是无论如何，神是把约伯赤裸裸的放在我们跟前。第九章跟第十章，第十一章呢是佛法的话。那你知道佛法是一个重意志的，那比勒达是根据遗传，比利法是根据经验经历，比勒达就是根据家庭，他根本什么根据也没有，他说的就算。你知道所有讲权的人都不要讲理，他根本就不要讲理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他这个，你看他听见这些话他怎么说？拿马人所敢回答说：“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？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那一点都不错，有的地方是这样。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你说我的道理纯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，我愿谁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。”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，这句话只有意志力非常强的人说这样尖锐的话。但是什么，这句话也是很无情的一句话，事实一点都没有错。那实在说来，今天我们要说神如果要追讨我们的话，那比我们罪孽的该得的还少，一点都没有错。这个话真是金科玉律，但是用在约伯的身上，那一根一根都像铁锤一样，一句都像铁锤一样。他说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，他可以代表神说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比勒达给我们看。所以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，神就是借着这样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权力一动，有的弟兄姊妹讲权柄，所以动不动给你的感觉他是为神说话，替神发言的，动不动他在那里下断案，好像是最后的断案一样。因为这个代表人里面意志的光景，人的意志就是有那个欲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在这里比勒达也丢了一块石头。那比勒达说法最后的一句话，我们读第一章最后的一句话：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崛起。 所以镜子你看现在那个不光是案件，现在不光是案件，现在就是明，就是明的了。那而且这里呢，他说他们的指望啊就是绝气。你知道约伯好几次求死啊，所以他就明显，你看现在约伯整个的盼望就是死，整个的盼望就是绝气。那这个可以说是比勒达丢了这么一块石头。当你这么多石头丢来丢去的时候，你看看约伯要怎么样回答。弟兄姊妹，一个这样意志的人，难怪约伯里面要翻腾，因为约伯是有血有肉的人。然后我们读第十二章，约伯回答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。你这是讽刺的话。那约伯你看他本来很 gentleman 的，现在还说反话，说讽刺的话。你们真是子民了，你们死亡智慧也就没有了，但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你们所做的谁不知道呢？这是他的骄傲，你看见没有？一个骄傲引出另外一个骄傲来。那么这个人因为他很有权威，他因为讲义之人是话里面带着权威，结果他说什么？但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那不是这样，这个十二章啊的话是对约比十岁说法说的。十三章呢是他现在因为经过了一个回合的辩论以后，现在他来个总论。所以第十三章他说，这一切我眼都见过，我耳都听过，而且明白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并非不及你。但是你记得，约伯虽然骄傲，这个骄傲中还带着谦卑，因为约伯没有说我比你们好，没有说我比你们行，没有说，约伯是说你们行的我也行，我不是赶不上你们。你知道这个人虽然在骄傲里面，虽然要显出他的骄傲的时候，他还是有几分的保留。然后我们再读下去，然后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，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。这个你们是他们三个人，这个一网打尽，你们是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医生，因为他们要来医他的病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。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请你们听我的辩论，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。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？为他说伟大的言语吗？你们要做他代言人吗？意思是你们要为神寻情，要为争论，为他争论吗？他查出你们来的岂是好吗？人欺哄人，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？你们若暗中寻情，他必要责备你们。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？他的金贺岂不临到你们吗？所以就是你看没有，约法这个说法说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。他说岂不叫你们惧怕吗？他的金贺岂不临到你们吗？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是炉灰的真言，你们以为可靠的尖雷是玉米的尖雷。你知道是比勒达说，比勒达讲起从前的遗传，讲的遗传叫真言，但他说你们的可纪念真言，你老是念念不忘那些真言是炉灰的真言，而且你们以为可靠的尖雷呢是玉米的尖雷糟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，你就看见呢，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你就看第一章第一回合呢几乎就这样完。但是感谢主啊，我们一面看见约伯是那样的翻江倒海，但是另一面呢，有的时候啊神还是给他光。所以第一回合里面呢，他看见什么光呢？我们呢可以读第十四章能看见，他第十三节，唯愿他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秘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。唯愿你为我定个日期，纪念我。人若死，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，等我被释放的来到。你呼叫我，我便回答。你所做的，你必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在他讲了那么多以后，他的感觉啊，是神现在把他放在阴间。放在一个地方像死一样的地方，先把它放在死地，就他现在的感觉。但是呢，现在他里面有启示，他的存于隐秘处啊，等你的愤怒过去。那愿你为我定的日期啊，纪念我。那感谢神，这个可以说在苦难里面谁给他启示？他知道说这个日子不是暗无天日，不是永远的日子，这个不是无期徒刑。现在神把我摆在死地了，不过让我从死里面经过就是，到时候要来的， 然后下面说，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？我只要在我一处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日子来到。那个吃饭在原文呢、啊、是个是一个什么呢，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用词，就是他们那个军，他们哨兵要站岗，要轮流要换兵的时候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吃饭。所以意思是说，等到我换岗的时候，等到我释放的时候，等到改变的时候，你呼叫我便回答。君子们，还有你手所做的我必先。感谢主，君子们，虽然呢他在那里，在人自己的感觉里面，你看见呢，我们看见那个约伯里面的圣天人的声音暴露无遗，但虽然这样，因着他是蒙恩的人，所以能看见神虽然把他放在死里，时候到的时候他呼叫我便回答，我就像拉萨路一样，我能从坟墓里面出来，而且他能说你手所做的你必先来，意思就是说我是你手中的工作，现在因着被你做成功的缘故，你会喜悦你自己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看这是约伯，感谢主。许多时候我们要说约伯的失败似乎比我们说胜算的原因，因为他有个心向着主是单纯，只要一个单纯的心，就是我们会失败，就是我们会软弱。感谢主，主没有放弃，主会叫我们的愚昧人会得到智慧。这是第一回合，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，我们只能够听着谁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，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也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的光照着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。主啊，我们真谢谢你，如果没有约伯记，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多败坏，有多诡诈，有多污秽，有多卑下，许多时候我们有多放肆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许多时候我们的虔诚，我们的恭敬是伪装的，是吧？许多时候我们是加上的，但是啊，你怜悯我们。虽然我们看见约伯，但是我们在看见一个赤裸裸的约伯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王。所以我们就我们求你怜悯我们。约伯的生命也在我们的身上，约伯如何的几乎放肆，是吧？你也赦免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也。